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30号礼拜二，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伊朗解封，疫情创新高，美至少15州暂停重启，疫情冲击2021 APEC 峰会，纽西兰改线上举行。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遇袭，多人死伤。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审查中国人权纪录。中国暴雨连发29日预警，今日再发大暴雨冰雹预警。北京扬言反制美签证制裁，蓬佩奥话是一贯卸责。劳工部表示近一半美国人没工作。MLB 复赛遇疫情升温，国民冠军成员表态不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距离中国首度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新冠病毒疾病刚好满六个月的6月29号这一日，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在视讯简报会指出，新冠病毒疫情离结束还好远。世卫警告，由于全球没能够团结一致防疫，新冠病毒大流行最糟的情况恐怕还未到来。伊朗的单日新增病例创新高，奥地利的单日新增确诊亦创下5月中以来新高。纽约时报报道，随着国内好多地方疫情升温，美国亦至少有15个州和城市撤回解封重启计划。亚利桑那州下令酒吧、健身中心、电影院和水乐园等场所停止营业30日，禁止50人以上的室内室外活动。公立学校开学日亦延迟到8月17号。田纳西州原定6月30号届满的紧急状态延长到8月29号。新泽西州和密歇根州等亦采取类似措施。新西兰政府30号宣布，新西兰将继续推进2021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这场峰会届时将在线上举行。该峰会原定于2021年11月在奥克兰举行。新西兰外交部长皮德斯表示，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决定采用虚拟平台举办。他在声明中表示，新冠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干扰，包括因此而设的边境限制，是促使新西兰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因素。皮德斯说，现在宣布这个消息，是因为要等几个月才能够更清楚了解病毒的传播情况。他说，再等几个月才作出决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出于计划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现在必须就主办 APEC 峰会作出决定。皮特斯认为，使用虚拟数字平台举行这次峰会是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礼拜一，四名枪手袭击了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证券交易所，杀死四名保安人员和一名警察，据悉还有两名平民丧生。四名枪手随后被警方击毙。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巴基斯坦警方表示，袭击者乘坐一辆银色丰田 Corolla 在证券交易所大门外被警察拦住之后，武装分子使用手榴弹攻击并开枪，并试图在开火的同时冲入建筑物。初步报告表明，所有四名武装分子在进入建筑物之前都在入口大门附近被击毙。位于卡拉奇市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亦被称为巴基斯坦的华尔街。多名联合国独立专家上个礼拜五发表联署声明，谴责中共政府压迫根本自由权益，并对香港特区过度使用警力镇压抗议活动、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受压迫、人权律师被拘留以及各地人权捍卫者被失踪等问题表示严重关切。专家还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取紧急行动，通过举行特别会议、任命特使等措施，对中国的人权实践进行监督。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联合国成员国应立即响应联合国人权专家前所未有的呼吁，审查中共政府的人权纪录。人权观察还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在6月30号召开的第44届会议上优先解决这些问题， 人权观察在29号的一份声明中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立即任命一名特使，追踪中共政府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所引发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南方连日遭暴雨狂袭，26省市区陷淹水困境，超过千万人受灾，日前仲有长江上游水库泄洪，灾情仲喺继续扩大。中共官媒29号报道，重庆市已有21万几人成为受灾户。湖北省武汉之后仍会出现暴雨，中国中央气象台30号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贵州有大暴雨，内蒙古江苏可能有雷暴大风或冰雹，中国全国暴雨预警连续发布亦达到了29日。中国南部从6月初以来因暴雨袭击引发洪水和泥石崩塌，已经超过1000几万人受灾，共造成257亿人民币损失。中国气象单位日前指出，7月2号新一轮降雨再次降临，未来10日中国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江汉以及江南北部地区仍然暴雨不断。美国宣布将对侵害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制裁，北京扬言反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9号晚上发声明表示，中共对香港的压制促使美国重新调整与香港的关系，中共政权却威胁要对美国公民实施签证限制给予报复，这个再次暴露了北京拒绝对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蓬佩奥强调，如果中国想要重新获得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信任，就应该履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民众和英国的承诺。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礼拜通过由两党议员共同推出的香港自治法，要对破坏香港自治、侵犯香港自由的中国现任和前任官员实施一级制裁，还要对所有和这些人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实施二级制裁，这个可能会涉及中国大多数主要银行。劳工部礼拜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就业人口比率下降至52.8%，这个意味着47.2%的美国人失去工作。就业人口比率体现的是就业人数占美国成年人口的百分比，今年一月份该数据为61.2%，是今年截止至目前的最高峰，但是同2000年64.7%的纪录相差较大。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托尔斯滕斯洛克表示，要想使就业人口比率回到2000年的峰值，我们需要创造3000万个就业机会。经济学家预计6月份非农美国就业人数将增加315万，5月份曾经激增250万，创下单月的最大增幅。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公布其健康和安全协议中的要点，包括禁止球员在比赛中随地吐痰。此前大联盟向球员工会提出的2020年球季开季方案中，包括禁止球员、教练和其他人员在限制区域内吐口水、使用电子烟产品、啟瓜子，这个规定主要出于安全理由，以防止口沫传染几率，保护球员在安全的环境打波。大联盟说，球员和团队工作人员将在这个礼拜五全面恢复的训练之前，将进行医学测试和检查过程。大联盟没多久前刚作出决定，将在7月1号开始季前训练，赛季预计在7月23号或24号开打，但是现在疫情再次升温。继亚利桑那响尾蛇投手李克后，国民上季夺下队史首座世界大赛冠军的成员齐麦曼和罗斯双双表态不会在这个球季出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广媒称中共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广版国安法。中共强制新疆妇女绝育，蓬佩奥呼吁立即终止。巴西首都进入公共灾难状态，确诊人数超过54万，印度扩大病毒测试。 中国出现新型猪流感病毒，恐变异引发人传人。美联储主席说，美国经济复苏取决于疫情控制。中共病毒肆虐，百老汇暂停2020所有演出。亚马逊为疫情期间继续上班的员工发奖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时间礼拜二上午闭幕。香港电台报道讲，广版国安法草案已获得162名人大常委全票通过，法案全文傍晚公布。人大常委会完成表决后，30号下午会同基本法委员会开会，讨论将广版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3的安排。广版国安法允许北京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公署，同时香港政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委员会的主席由特首担任，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共政府指派。外界认为广版国安法的通过意味着香港一国两制的终结，香港将等同于中国内陆城市。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宣布，美国政府终止对香港出口受管制国防产品。商务部部长罗斯亦宣布开始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华府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礼拜一发布一项报告，质疑中共在新疆强制妇女绝育，恐怕已达到种族灭绝行动。报告讲，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妇女在超过生育配额后，如果怀孕而拒绝堕胎，会被威胁要关押入再教育营。报告指出，这些调查结果引发严重关注，则北京在新疆的政策是否已达到联合国所定义的种族灭绝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发声明说，这份报告令人震惊且令人不安，显示中共正使用强制绝育、强迫堕胎和强制性家庭计划来对付少数族裔穆斯林。蓬佩奥指出，报告所述符合中共数十年来所作所为，完全无视基本人类尊严和人命关天。他说，我们呼吁中国共产党立即终止这些恐怖作为，并呼吁所有国家和联合国一起致力遏止这种非人道虐待。巴西联邦区区长伊巴尼斯罗查签署了一项法令，宣布该地区包括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全面进入公共灾难状态。这项法令在礼拜一上午公布。法令指出，由于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使联邦区内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病毒大流行引起的影响在巴西持续存在。有了这项法令，联邦区可以向联邦政府获得一些资源，例如社会福利、保险理赔和联邦贷款付款的延期等。这项法令是在联邦区的确诊数大幅增加以及首都相继举行支持和反对总统集会后颁布的。根据巴西卫生部的数据，6月21号至28号期间，联邦区确诊的病例增长了1/3以上，总共44,905例，死亡人数从423人增加到548人，而礼拜一的重症监护室的床位占用率达到88%。印度的中共病毒疫情持续升温，目前累积确诊人数已超过540,000人。德里和孟买这两座城市尤其严重，印度首都新德里众多的中共病毒检测站前排起长龙。该市政府表示，感染人数骤升后，当局扩大了检测力指标，在很多地方设置了免下车检测站，检测结果随后可在线查看。在新德里多数医院出现不堪重负现象后，当局将废弃的列车车厢以及旅店和会议大厅改建成临时病房，收治感染病毒的患者。据印度电视台报道，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该国已有300多名医生因接触病毒而丧生。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在免费收治穷人的国营医院，资源紧缺问题突显。印度流行病学者穆尼伊尔表示，印度的中共病毒感染人数正在迅速上升，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的低死亡率可能会使民众忽视疫情。 研究人员在中国屠宰场的工作人员身上发现了猪流感的新病毒株，这种病毒可以在人类呼吸道内生长繁殖。根据星期一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该病毒株和2009年造成全球大流行的猪流感相似，目前仲无法人传人，但它具有高度适应感染人类的所有特征。研究人员担心，如果病毒进一步变异，有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由于人们对这种新病毒可能没有免疫力，万一造成大规模感染，恐怕再次引发全球大流行。研究者建议应迅速采取措施控制猪只中的病毒，并对养猪业工人进行严密监视。在2009年，猪流感曾造成全球大流行，当时世卫组织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别的第六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9号表示，美国经济开始回温比预期来得早，但经济的复苏仍然有赖疫情控制和政府提供援助的努力。鲍威尔今日将同财政部长穆努钦出席众院听证会，讨论三月底通过的新型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根据此法，政府将对企业和家庭提供庞大贷款援助。鲍威尔说，这些包括一连串贷款和央行收购债券在内的计划至关重要。他再次强调，经济走下坡在社会上造成不一的冲击，对低收入家庭、非裔和西裔美国人的伤害已达难以用文字形容的痛苦程度。鲍威尔在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前准备好的政治文稿中表示，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且比预期更早。他虽然乐见经济回升，但他警告说疫情控制仍然是一大挑战。纽约百老汇联盟星期一宣布，由于冠状病毒疫情再次发生，纽约市的百老汇演出将继续暂停到今年结束，退款和换票服务将一直提供到2021年1月3号为止。冠状病毒疫情在纽约市爆发后，3月12号百老汇所有剧院演出剧目暂停，原计划暂停至6月7号，之后又延长至9月6号。百老汇联盟董事会主席托马斯·舒马克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预计在2021年初恢复演出，明年冬季和春季演出的门票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开始销售。据悉，去年百老汇音乐剧演出票卖出大约1500万张，创造了行业纪录，总收入高达18亿美元。华盛顿 DC 的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和波士顿的亨廷顿剧院公司亦已经取消了2020年底以前的大多数表演和活动。亚马逊星期一宣布，为一线员工提供一次性奖金，以奖励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继续上班的员工。亚马逊零售业务高级副总裁大夫克拉克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说，亚马逊将向仓户 Whole Foods 超市和送货员中的全职员工支付500美元的奖金，兼职工人将获得250美元的奖金。而为亚马逊递送包裹的 Flex 司机，如果在6月份工作超过10个钟头，就会获得150美元奖金。 Whole Foods 超市的商店经理将获得1000美元的奖金。今年3月，亚马逊宣布为仓库、送货员和 Whole Foods 超市的工人提供每小时2美元的危险津贴，同时仓库工人亦获得双倍的加班费。亚马逊给工人提供的加薪在6月份结束，危险津贴的增加使公司损失了数亿美元。